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的讨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经文。在前面第十章呢，最后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记载，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在第十章之后的11章、12章和第13章，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出了一个更卓越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信靠耶稣而活着的这个原则。我们现在继续看第十三章。在第十二章中，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现在是在天上的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中，我们在其中喜乐。到了第十三章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讨论我们如何在世上过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其中包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了用爱心接待客旅，以及有关于婚姻，以及有关于如何对待教会的领导的人，以及怎么样去对待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些基督徒。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教义跟生活是不能分开的，启示和责任这两件事情是一直是都是走在一起的。在十一章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举出了信靠耶稣的信心为人的榜样。在十二章中，他就劝勉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劝勉他们要继续的向前走信靠耶稣的人生道路。第十三章中，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举出一个信靠耶稣的这个人生道路呢，应该有些怎么样的实际的证明，实际的证据，应该有哪些行为来证实他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活的。其中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13章1到6节，他指明了信靠耶稣的生活呢，是会享受属灵的交通团契的。第二段的经文是在13章7到9节以及17节和27节，他说明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会顺服于属灵的领导之下的。第三段的经文是记载在13章10到16节以及18到19节，他指明信靠耶稣的生活呢，会在属灵的崇拜中与他人有分享的。好的，现在我们把十三章的经文念一遍。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第七节， 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二十四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二十五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希伯来书的受信基督徒，在十三章说，如果你们是信靠耶稣的话，过信靠耶稣的生活，那么必定有四项证明会显现在你们的生活中。第一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六节，他说你们会享受属灵的团契。那么作为基督徒呢，他们有可能是被他们的朋友或家庭拒绝弃绝了，但是呢最深的这个团契呢，不是根据在种族啊家庭啊这种关系，它乃是根据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属灵的生命。一个教会的团契，如果不是建立在爱耶稣以及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之上呢，是不会长久继续的存在的。那么不论在哪里，如果是真的有基督徒的爱心的话呢，在哪里就会有这个好客这件事情。那么这种好客的这个服事呢，在早期教会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许多的信徒呢从他们家中被赶逐了出来，而且呢当时也有一些这个巡回讲道的这些传道人，他们需要在当地有些住宿的地方。此外呢，我们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当时的教会呢，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家里面聚会，所以这个家的主人的好客呢就变成了非常重要了。在提多书一章八节指出呢，这个教会的长老呢应该是非常愿意好客的一个人。此外呢，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呢也记载那个信徒彼此之间呢要互相款待。在创世纪十八章记载了亚伯拉罕向耶和华款待的事情，那个爱心呢也表达在彼此的关切之上。在当时跟现在一样许多地方呢基督徒很可能因为他对耶稣的信心呢而被捉到监狱里面去关起来了，而要与这些在监狱里的基督徒认同呢是有一些危险性的。但是基督的爱呢要求我们对他们有所服侍，那么因为耶稣的名而服侍监狱里的信徒呢就是服侍了耶稣自己了。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六节跟四十节，与前面所讲的有关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此外呢，基督徒的爱呢应该首先呢就在家庭中来实行。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他的这个婚姻呢是神的旨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婚姻呢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忠心，而且保持洁净纯洁。在婚姻之内的这个性的关系呢是可以使生命呢更丰盛，而且能够带给神荣耀。那么如果是没有结婚的人在性上犯了罪呢，以及结了婚之后的人在婚姻之外又犯了性上的罪呢，神是会惩罚他们的。当然呢确定的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会审判，这个记载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和二十二章十五节。此外呢就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呢在他们自己的身体上也有可能被审判，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那么一个信徒若是在这个有关于罪上犯罪的呢，当然他是会被原谅，但是他在天上的奖赏就没有了，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那么旧约之中呢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神都会审判，你可以去看看旧约这种事情的记录。比方说大卫呢神就给他很严厉的惩罚，而且这个惩罚是经过他自己的儿女来惩罚他的。一个忠于神的家庭他有可能是在地上表现出最像天堂的地方了，但是呢这个忠于神的家庭他的起始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婚姻。那么这些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我们来看看经文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那么第五节第六节呢，他就记载，如果我们是爱神的，那么他就会使我们对于这个物质上的事情呢，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或者是态度。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正受到这个苦难，那么苦难来临的时候呢，可以使人变为自私，也可以使人变为服侍人的这个好的机会。在十章三十四节记载，因为你们连续的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比起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对于物质的欲望呢，相较起来，他们是比我们要高明的多了，对不对？他们在家业就算是被人拿去的时候，他们也甘心忍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现在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的经文。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第五节所说的这个贪心呢，它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贪爱钱财的意思。它是也可以运用在贪爱更多的其他的物质上的东西。一个贪爱钱财的人呢，他不会以钱财为知足，他总是希望有更多的钱财。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就记载，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这个满足呢，并不能从物质上的东西来使人满足，从来没有满足人过。人的心呢，绝对不会被这个物质的事情所满足。人的心能够怎么样得到满足？只有靠着神自己，靠着耶稣基督，他才能自己来满足我们。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最后他升天之前说要门徒去做的大使命的吩咐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耶稣的，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当信徒遵守神的命令去遵守神所吩咐的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自己与教会同在，自己成为教会的满足。在第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那么他就跟着就解释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基督徒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会遵行耶稣的吩咐去行，耶稣就与信徒同在总不会抛弃丢下信。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所说的是从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六节所录出来的，这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它指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我们也可以将这应许说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第六节这样记载，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当时早期的基督徒这句话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可以不惧怕人，因为神是帮助他们的，人能将他们怎么样呢？没有人呢能够对我们有任何的伤害，除非是神允许的。所以人有可能将我们物质上的东西给他拿去了，但是呢，神自己却满足我们所需要的。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13:7-9提出，若是一个基督徒他过着信靠耶稣的生活呢，所表现的第二个的证据，那就是他们会接受，会顺从带领他们的属灵的领袖的。那么这里带领他们的属灵领袖呢，指的是在一个地方上的教会治理他们的这个属灵的领袖。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子，在使徒行传14:23，还有提摩太书1:5，还有腓立比书1:1都提到案例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执事来领导和照顾这些神的羊群。那么顺服教会的属灵领袖是会表现在三个方面的。第一方面的是纪念他们，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3:7-9。这个纪念他们这个字呢，指出呢当初带领他们的这些属灵的领袖呢已经死了，但是呢他们却不应该被忘记。我们虽然不应该崇拜人或者是给他们崇拜的荣耀，但是我们应该纪念他们，因为他们忠心的服侍而尊重他们。类似的教训也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2-13。早期的教会神的话的这个版本或者是这个数量是很少的，所以这些带领他们的这些属灵领袖呢，他们曾经教导过他们神的话语。在今天这个情况呢，神的话语呢是被普遍的能够被人有机会能够获得，这跟初期的教会是不一样的。那么初期的教会这些属灵的领导呢虽然去世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劝勉他们要纪念他们过去带领他们的这些领袖。第7，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在第7说，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就是说从这段经文可能当时传讲神的话给他们的人呢，这些人呢是寻到了，就说要效法他们甚至于寻道也要信靠耶稣基督忠心到底。那么这样的解释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更有可能的解释呢是将第7跟第8、第9在一起来思考。第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第7曾经带领过他们的这些领袖呢是将耶稣赐给他们，耶稣是他们信心的中心。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领袖 有来的，有去世的，但是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的，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建立我们的生活。那么如果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他们纪念当初带他们的教导他们神话语的人，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的话呢，那么他们就不会产生第九节所说的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那么人心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个服事呢，是要帮助信徒靠恩得坚固。当时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呢，他们有可能会回到旧约的这个希伯来的祭司系统之中。那么这些旧约的祭司系统呢，具有一些饮食的条例，而这些饮食的条例呢，它不能帮助信徒在灵性上得到益处的，因为整个旧约祭司系统已经废除了。我们来看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此外呢，靠着信靠耶稣走人生道路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们会顺从带领他们的属灵的领袖。我们来读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当神的仆人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忠心传讲神话语的牧师呢，他喂养群羊，然后为他们的灵魂时刻警醒。那么如果教会的信徒不顺从他们的带领呢，那么他们有一天这些牧师或带领的人，他们要向神缴账。如果他们缴账的时候不快乐呢，就与你们无益了，因为并不是与这个忠心传道的牧师无益，因为他是忠心的，他尽他的本分，那么是与这个信徒无益了。在以西结书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记载，神要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这件事情，所以要为灵魂警醒呢，是一个荣耀，但是也是很难做的事情，要忠心。我们来看以西结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百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开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为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了自己，脱离了罪。那么在世上过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的信徒呢，他第三个表现呢，是会问候带领他们灵魂的 人的安。这件事情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看经文。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以色列人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 Shalom， 那是平安完全之意。希腊人他问候对方的，他时常说恩惠 Grace。 所以保罗呢，他用这两个字来问候圣徒，他说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一个教会若是让他们的领导，属灵的领导，牧师啊或者是长职来领导他们的时候，通常这个教会就会蒙福而且成长。那作为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的第三个表现呢，就是他们会在崇拜的精神之中的互相的分享。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到十六节和十八到十九节。我们来看看经文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第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十九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以这个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为傲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却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旧约的信徒他们在地上暂时的这个帐幕中的一些器皿啊，那只不过是影子和形象。我们这个新约的基督徒呢，在天上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永恒的真实的。所以在十三章第十节开头的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那么这个我们有一个祭坛呢，应该指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现在在天堂中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祭坛，而不是以色列人在地上帐幕中或是圣殿中的暂时的那个祭坛的。在旧约的这个圣殿中呢，有一个铜的这个坛，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祭司将所献的这个牲畜摆放在这个铜的这个坛上。在这个至圣所和圣所中间那个墓的前面呢，有一个金的金灯台，上面呢是放着焚烧的香这是表达信徒上祷告所上升到上帝那里去。那么新约的基督徒呢，是神的祭司，我们是有一个祭坛，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天堂作为我们的祭坛。那么我们是借着耶稣这个我们在天上的永恒的祭坛，这是第十节所说的，我们有一个祭坛来献我们属灵的祭。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经文是这样的，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经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另外，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使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喜悦的灵祭。现在呢，我们常常就将这个所谓的教会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呢，我们说奉献给神啊，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说啊，就是我们的祭坛。事实上呢，这不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个祭坛，因为耶稣的牺牲呢已经做完了，而且一次就完成了，而且献给神的啊这个礼物呢，神也接受了，是啊借着这个天上的祭坛，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祭坛的。那么在十节到十六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离开那些假的这个死的宗教仪式，而是要与主耶稣基督认同。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七节就记载，这个赎罪祭的牲畜呢就带到营外被烧，完全被烧掉。耶稣基督呢也同样的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被杀而且死了。那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来救了耶稣，与耶稣认同。从灵性上来讲，就是要认同耶稣基督的这个凌辱和被死的宗教所拒绝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希伯来的信徒，为什么要去回到那个已经死的旧约的祭祀系统中，为什么不去救了耶稣呢？劝勉他们要与耶稣基督认同，忍受凌辱和悲剧。在十五节十六节所说的这个属灵的祭呢，并不表示说它一定与属物质的礼物是相反的。比方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到二十节就记载，这里所说的属灵呢，指的是被圣灵所使用的一种有属灵的这种品质的达到了圣灵自己的目的的这种祭。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也说，信徒的身体呢应该献给神，信徒的身体献给神呢本身就是成了一个属灵的活祭了。在十三章十五节所提的第一个属灵的祭呢，是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从我们内心所发出颂赞上帝的这个文字啊言语啊，就是献在天堂这个祭坛上的祭物。在十三章十六节又记载基督徒所献上的第二个祭物，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这当然也包括第二节和第三节以及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所记的纪念帮助受苦的信徒的这些事情。第十六节所说的这个行善呢，它包括了非常广的一种服侍，他可以看顾一些年老的人或者是帮助一些有疾病孤独的人等等之类的，这都是行善。这种还有捐书就是尤其是帮助那些在财政上有困难的人。那么这样的祭呢，是上帝所喜悦的祭。在十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出了这个为他们祷告的恳求，英文是这样的，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认识他们，但是他却不能到他们那里去，恐怕他们也是被了敌人的攻击，说他们的出发点或行为不对，所以他请求希伯来书受信的基督徒为他们祈祷。 希伯来书十三章所提到的第三项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呢，应有的这个证是他们在主的掌权下能够灵性上经历得到的这些经验，这是记录在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经文是这样：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二十节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 The Great Shepherd， 他今天在天堂做大牧人的工作，看顾他的羊群。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例如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说耶稣基督是最高做领导的大牧人 Chief Shepherd， 他呢有一天要回来领他的绵羊回到天家的。另外呢，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也说耶稣是好牧人 Good Shepherd， 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远不变，他一直是我们的牧人的。在二十一节说的这个成全这个字呢，可以指作是一个医生把一个折的骨头给它结合上，也可以指着说是将一个破的渔网补好。这种使用法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也可以用来指着将一个船修理好，使它能够适合于航行，或者是用在一个军人被装备好了能够在战场上征战，这些都是希腊文成全这个字可以使用的地方。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在天上要装备我们，在地上行出他的旨意，他能够在我们心里做工，而且经过我们来做他喜悦的事，神也就因我们的善行而得着荣耀。有其他的经文也记载神装备我们，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还有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以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以及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也看到神要管教他的儿女，我们要祷告求耶稣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并且愿荣耀归给神。那么希伯来书是一篇很长的信，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认识的。在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与他同去见你们。他是略略的跟他们讲，愿他们听他的劝勉，他与他们是相熟识的。在最后呢，他就写了一些问安和祝福的话，愿恩惠平安常与这些受信的希伯来基督徒同在。好了，希伯来书就全部的讲完。这希伯来书的讲解只是作为您的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谢谢你的收听。